回头话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啊，《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分了十一品，十一品呢可以说是这个功德品、发愿品，然后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求法品，然后呢还有这个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和这个修行品，总共呢就是这个十一品。通过这个十一品的次第呢，可以令我们相续当中升起对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信心啊，真实无畏的信心。然后呢，就升起信心之后呢，通过佛陀的事迹，可以帮助我们内心当中升起度化众生的菩提心。那么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啊，非常关键的问题了。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在这样学习这个论点当中呢，不单单是一个故事的问题，主要是还涉及到一些就比较这个殊胜的修法。因为像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的目的呢，主要就是说是这个令我们自己内心当中能够升起某种境界啊，能够升起某种功德。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学习了这样一种论点，看起来好像是在讲这个佛陀，在这个佛陀在这个历史上，在因地的时候如何行持菩萨道的这样一种过程。但是呢，像这样的像全真波波罗蜜多所造的这个论点呢，当然绝对不会是单单讲一个故事，而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佛陀的这个本身而已了。实际上，圣者所造的论点呢，它有这个外面密的很多密意。因此说，而且呢，造了这样论点，学习完之后呢，它有它的自己的作用。它自己的作用呢，我们可以说前面所讲的一样，通过学习这个论点，那么可以知道如何修行的方法啊。佛陀是这样修持成佛的，那么我们如果按照这样发心，按照这样修行呢，也可以同样的成佛。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圣者所造论点不共之处了。我们再看看世间上的这些人所造的这些论点，他们的这个在他们自己的论点当中呢，可以说是一方面呢是这个凡夫的分别心所这个造下来的啊。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他们的自己所造的这些论点对调伏烦恼等等呢没有丝毫的意义。所以说呢，圣者所造论和凡夫所造论尤其是这个根本不信仰这个宗教的，不对佛法、对佛陀没有信心的这样一人所写的论点呢，看了之后呢，绝对会引发种种的无名痴心吧。以前我们自己在比如说在学这些这个咸鱼经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这些这个现代的一些人对咸鱼经的每一个公案后面呢有些批注、一些评注，而且比如说像那样现在出版的有些六度基金后面呢，也有一些这个现代的所谓的一些人的评注吧。但是看到这些人的评注之后呢，一下子看出来他们完全对这个佛法、对佛陀的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所以说呢，他们的眼光呢完全是按照这个世俗人的眼光。所以说比如说有的书看到这个一生王子的公案呢，或者看到太子一生四虎的公案等等，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施舍，好像他们认为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性的。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完全站在自我的角度，没有考虑到利他的角度，没有知道一些众生平等的角度，不知道菩萨的菩提心等等都不知道。所以说他看到这些方面的时候，将自己的身体这样的话就是布施给老虎吃，然后呢把自己的一切王位全部布施掉，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全部布施掉，从他们的角度来讲无法理解。所以按照他们自己无法理解的前提下面呢，就开始对这一些这个佛陀这些伟大的事迹呢做出一些可以说不如理的评论。所以说有的时候看到这些这个论的时候呢完全就是这个不欢喜啊，都是不欢喜。而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圣者所造论点当中呢，那么完全都是通过对佛陀、对本师释迦牟尼佛一种这个崇敬一种敬仰之心吧。所以说呢，方方面面描述，从文字描述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就会受到如是的感染，然后呢就是会随之而发愿，然后呢也能够如是去修行。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世间出世间论点的这个最不共之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正在学习的时候呢，可以说从前面所学习到这些内容，那么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收获。那么如果现在再继续学习下去，通过六度的这个阐述等等，像这样类型当中也能够知道呢，像这样的话应该这个跟随佛陀而求可以说是修行这个正法，内心当中应该升起度化众生的菩提心。那么什么叫度化众生的菩提心？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通过理论来阐释的，但是呢在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当中呢，他是通过真正的事例来表现菩提心啊，这个就叫菩提心，这个就叫做行菩提心。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一随学之后呢，我们自己生相续当中也自然而然能够升起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的行为也能够如实的跟随。所以说呢学习这样的论点就是非常大的加持力的。现在呢我们正在讲这个第三品也就是说在讲这个布施品讲布施品呢，其中呢是讲这个一生王子广行布施的这样一种公案。那么昨天以上呢我们讲到了这个这个一乘王子他是如何诞生的，然后呢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 但是之后呢，如何行持啊？如何就说在十六岁之前精通各种技艺，然后呢，然后看到其他受苦的众生内心当中无法忍受而如是的话，开始发起布施这种心，修习布施这种行为。那么这个呢，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所讲到的内容呢，雅瓦国有一宝相名斯大雅，与雅瓦国比邻之一敌国对此大象。对此大象觊觎已久，因此大象具有能战胜与之作战之敌人等不共功德。那么他们国家呢，就是这个雅瓦国呢，他们有一头这个宝象吧，一个宝象。那么这宝象呢，它和其他的大象不共之处呢，它就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入阵作战的时候，不单单能够摧毁对方的这个大象，然后呢还可以摧毁敌方的这个军阵。所以说呢，他自己力大无穷，他自己呢也是骁勇善战的这样一头大象。所以说雅瓦国呢，通过这个大象呢，可以说是统治了其他的很多很多小国，他自己呢坐在一个大国的位置上。所以说他的敌国呢，对他们这个这条大象呢，早就已经这个希望已久了。敌国派出八位婆罗门前往义城去讨要，义城答应给他们其他大象，但均遭八婆罗门拒绝，他们只求能得到斯大雅大象。那么这个敌国的国王吧，敌国的国王呢，他就知道他就听到这个义城王子放蛇，可以说布施一切财富的这样的消息之后，他就很高兴，他就认为呢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以前呢，雅瓦国通过这样的宝相呢，可以说一直压住他们，一直把他们压服了，没办法让他们就说这个翻身吧。所以说呢，他们就认为呢，完全的通过这个宝相的能力，就是如果通过这次机会能够将这个斯大雅大象能够拿回来的话，那么通过这种宝相的话，自己以后就能够这个百战百胜，那么就能够称王称霸，他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所以说呢，就派了八个婆罗门，而且这个八个婆罗门呢胆量也比较大的，而且他们又是这个能言善辩的这样一种这个婆罗门。所以说他们说呢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说就到了义城王子那个地方去讨要大象。刚开始的时候呢，义城王子他也知道这个是国家这个是个国宝吧，所以说呢首先没有答应能不能给其他的大象，但是他们说呢其他大象不要，只是要这头宝象。义城王子无奈说道，此大象乃国宝，父王待他与我无二无别，如我将大象赠与你等，父王定会将我驱逐出境。这个方面就显示出了在布施这个宝相之前呢，王子他也想到这个问题也是他自己也这样讲。那么这个宝相呢，完全不和一般的象一样吧，所以说呢这个国王三庙国王对待这个宝相和对待义城王子是一样的重视的。所以说如果我将这个大象可以说布施给你的话，那么这个按照这个国法来说的时候呢，肯定会被受到这样一种这个惩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自己呢有点犹豫这个方面就说明了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有一些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非常难舍的这个物吧。在这个难舍之物面前呢，凡夫人是如何这样一种这个取舍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发菩提心大菩萨又是如何取舍的，在这样一种这个描述当中呢，逐渐可以体现出来。义城王子说完心下暗想，我以前行布施时从未违逆过众生心愿，现在为得无上菩提，又有何物不可布施，我可将大象赠与他们，然后令其马上离开便罢，否则父王一定会将大象抢回。他自己虽然是嘴里是这样讲可以说是这个说明这个宝相的这个难得，或者自己就是这个很为难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一方面说完之后，他自己又想呢，我自己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发愿是将一切财物全部布施给一切众生的，从来没有就是说违背过众生的心愿。如果这次我违背了他们的心愿的话，我的布施修法就不圆满了我布施修法不圆满。所以说呢，现在为了得到无上的菩提，那么有什么样的东西不可以布施的呢？什么东西都可以布施。那么这个方面实际上他也考虑到了后果他也考虑到了后果，不单单说我将这个大象布施给你们，然后呢这个宝象可以说我可以布施，有什么东西不可布施呢？大象可以布施。一方面大象也是这样想，但是一方面他也想到呢，如果我真正的把这些东西布施完之后呢，肯定会受到种种的惩罚所以说呢，他连自己的这样一来自己生命吧，这方面已经考虑到了。所以什么东西不能布施呢？只要能够这个可以说满足众生愿，只要能够成就无上的菩提，什么东西都可以布施。所以说他还想呢，我将大象布施给他们，然后让他们马上离开，如否则的话，就说这个父王知道之后呢，肯定要将大象抢回的，所以说我的布施就不圆满了，对方呢也没办法就说是满足他们的愿望了。因此说像这样的话，他考虑的非常周到。 讲到这里，一成啊便将大象送与八位婆罗门，又命他们快快离开本国。八位婆罗门就牵着大象啊飞快跑掉。他们也知道吧，一旦这个好东西到手之后呢，如果不马上跑掉，万一出什么事情，万一出什么障碍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也会泡汤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得到大象之后呢，马上就飞快的跑掉了。闻听斯达雅大象被送与敌国后，雅瓦国臣民均感恐惧异常。为什么这样恐惧呢？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国家的兴盛呢，全部就是说这个依靠这个大象。然后呢，如果这个大象被送与敌国，而且呢就送给了这个和自己敌对的国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肯定以后呢就会受到别人的欺负，所以说非常恐惧。众人议论纷纷道：由此宝象，国家方能繁荣昌盛。更何况这头大象啊实在与众不同，它之强劲力量能抵60头大象。如果将之布施给敌国，敌国这可凭之轻易摧毁我国。他这个大象呢确实是太与众不同了，因为他的这个能力，他的力量的话可以和60头大象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相抵抗吧，像这个这个可以说是相比肩的。有这么强力一条大象，而且不单单说是他一头象能够抵住60条大象的问题，因为他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强悍吧，非常强悍。所以说呢虽然就是他的力量啊可以说是能够抵挡60头大象，但是他自己的这种这个大象的这个气势吧，然后真正一冲过去之后呢，其他的每头大象看到都害怕，所以说实际意义上呢，他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因此说呢，如果将这布施给敌国的话，那么敌国就可以凭着这样大象呢，轻而易举摧毁我们，这可如何是好？大象已经赐予敌国，加之国库又已被布施一空，如此看来，一成王子将来连妻子子女亦可一并布施。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国库的已经被布施一空了，所以说国家的这个仓库都已经没有了。之后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财力方面呢已经大大的折扣了。像这样的话，宝象被布施了，这样看起来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一成王子以后要将自己的妻子儿女全部都布施掉的。他们这样议论。国人议论到沸沸扬扬之时，三庙国王也有所耳闻，他问王公大臣道：此事当真？大臣回答说：王子确已把斯达雅大象送与敌国。听到这番话，国王立刻从宝座上跌落于地，昏死过去。王妃也感震惊，恐惧不已。那么因为他们呢，毕竟呢还是一种这个显现上是一种凡夫俗子吧，凡夫俗子呢就不知道大菩萨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个慈悲种种的这个智慧这方面呢都是没办法了解的。所以说如果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有这么就是他的国家当中有这么一个大批的菩萨的话，肯定不单单是大象可以保护国家的，还有其他很多就是天神呢这些方面呢护法神呢也会保护的。但是他们就说是认为以前的这样一种福德，国家的昌盛呢都是完全靠这个大象的。所以说现在大象一旦被送给别人之后呢，就好像是已经显示着这个整个国家已经完全可以说已经完全崩溃了，已经完全衰落了。虽然现在敌人还没打过来，但是如果真正用这个大象攻击过来之后呢，自己的国家一旦马上就会被摧毁的，所以说他们就是非常的这个恐惧。众大臣此时则商议如何处置王子，有人说应将一成双脚砍断，只因他一口双脚走到象群中去之缘故；也有人说因他手牵大象，将之送与敌国之故，应砍断他双手；还有人言应砍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国王和王妃非常的这个恐惧的时候呢，其他大臣也在商量到底怎么样处置这个王子呢？因为他们以前呢也定了这样一个法律吧，如果有谁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要送这个大象谁走过去的话，就把双脚砍断；如果谁用手牵大象，把这个用手牵大象把它送给其他人的话，就砍他的手；如果谁说要送大象这个话，就割他的舌头等等等等。如果真正把大象送掉之后呢，像这样就砍头。他们有这样的以前呢定了很多这样一种法律吧。现在既然王子他已经将这样一种大象可以说送走了，一方面他嘴里也说了送大象，一方面他脚也走过去了，手牵了，而且最终把这样一种这个大象已经真正的送出去了。所以说他们说呢，或者就是砍脚，或者就是说是砍手，或者就是断舌头，或者砍头等等，反正这样的话一直在这样商量。国王闻言心生不悦，来到我太子一成喜行布施，且对善法有信心，如此残害实不应理。一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太子呢也是这个国王的一个独子，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他也是经常行善法的，喜欢布施，经常行善法的。所以说呢，如果像这样以这样的一种刑罚来惩罚王子的话，实在是不应理，他就没同意。当此之时恰有一大臣建议道： 如是打杀打砍杀皆不合理，不如让王让太子十二年中不得回国，将其流放在外在外以作惩罚，同时又可令太子羞愧难当不知此计能否称意。国王点头称是，便接纳了这项建议。其他一个大臣他就认为呢就是说一方面呢他是这个王子，一方面他又是这个在做善行，喜欢做善行的，所以说呢打杀砍呢都是不合理的，但是呢毕竟他违反了国法了必定违反了国法，所以说还是应该做一种这个惩罚。那么这样怎么惩罚呢？他就想了个主意呢，将王子流放在其他地方去流放到很偏僻的地方去，使他十二年当中呢不能回国。这个方面这个流放呢是一种惩作为一种惩罚的方式，而且呢这样流放之后呢可以令太子羞愧难当，这方面行不行呢？他就认为身心呢都可以对太子的身心呢都可以做一种惩罚他这个好他自己呢就是说做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建议吧。实际上呢太子布施的这些大象是不是真的流放之后就是羞愧难当呢？对他大菩萨的相续当中来讲呢根本没有丝毫的这些羞愧难当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心情出生的。一方面他自己在布施的时候呢也是做过了这个深深的考虑的，一方面对这个大菩萨的相续来讲的话，住在王宫当中和住在其他的地方呢对他来说是完全没有什么差别的没什么差别，外境来讲的话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他这个方面想试要想试王子羞愧难当，以后回来那之后呢是他不敢再轻易妄动了，好像有这样意思，但是呢根本不知道大菩萨的心态的。国王又召太子进宫询问道，是你称与敌国大象？太子答言是。国王又问，为何不经我开许就将之擅自布施与敌国？太子辩解说，父王以前却曾答应过孩儿可任意布施一切，难道父王已忘自己之开许？正因已得到父王同意，故我未再请示。他就说这个太子就是说呢，以前我在布施之前呢我就说是能不能将一切的这个东西都做布施呢，当时你说可以，反正是我拥有的东西呢你都可以做布施的。那么以前是开许过的，既然首先得过开许，所以说我在布施大象之前呢就没有再做请示了。三庙国王演示说，我所开许仅限一般财物，只有同意你将宝相布施。他说我开许呢都是可以布施的东西，可以给的东西，那么不能给的东西呢这个是不能给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反正呢我都可以拿，但是呢可以拿的都是我能给的所以你可以拿走，不能给的呢就不能拿走。所以这方面做一个鉴别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别人就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啊，或者认为像这样不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拿走，但是自己心爱的东西呢这个方面就首先做个鉴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以后这个别人要的时候呢自己可以从这方面呢去做一个回应吧。所以说他就是说呢，就国王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开许的一般呢可以给的东西可以布施的，那么这个宝相怎么可以包括在内呢？太子抗争道，所有财宝既然均属国王，又为何单单要把宝相开列出去？那么说呢既然这个宝相到底属不属于这个财宝呢这些财宝完全是不是属于国王呢？既然都是属于国王，这些大将也是属于一切财宝当中的，为什么你说单单要把这个宝相开列出去呢？就说这个宝相不是属于这个应该布施的物品之列呢？国王自此以理屈词穷，强辩说，我已下令要惩罚你，你必须前往丹德山居住十二年，这期间绝不许你回宫，你尽快启程吧。一臣仍以慈悲心祈请道，父王如此决定，我毫无怨言，唯愿再开许我行其日布施，待布施圆满后我自会离开。那么这个方讲的时候呢菩萨就是这样的吧，虽然自己即将受到惩罚，但是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会受到怎么样一种这个痛苦的这种遭遇，他即使说自己在落难的时候呢，自己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呢，还没有考虑到自己，还是在考虑怎么样呢再通过最后的时间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说呢他说是我被这个流放呢，这个我自己来讲是毫无怨言的，因为第一个呢你是这个父皇我必须要听你的这个命令，第二个方面呢是我自己做了这个事情吧，既然是违背了这样这个国法呢，还是应该这个受到惩罚。所以说呢从两个角度来讲呢，他自己来说是没有怨言的，但是呢在我离开之前呢能不能开许我再进行这个七日布施能够满我的愿望七日当中呢就稍微能够满我的愿望，能不能这样呢请你开许一下。国王狠心说道，不能让你拘留过长时间，你应即刻启程。像这样的话国王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布施的太多了，就是因为了这个你自己的布施的心太强烈了，所以说才导致今天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呢你不能够在这个留在这个地方过长时间，马上应该启程，七天的时间呢根本就不开许。 而一层指的无赖说道：“父王既如此，孩儿也只得不为教言。而是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他说还是只有听从。”此时，此时两万王妃皆替王子求情，三庙国王终于答应给王子七日时间以作布施。叶城随即派人四方宣说，广集众生后又连行又连行七日布施。那么后面通过他自己的母亲，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王妃向这样求情呢，最后呢三庙国王他答应再给王子七天的时间可以做布施的。所以王子有这样机会之后呢，没有耽搁，马上就开始派人四处宣布。然后呢又还有七天布施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很多沙门婆罗门呐、很多乞丐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也是这个云集在王宫面前，然后呢又领了这个七日布施。临近分别之时，一臣对妻子曼德说：“国王已将我驱逐出境，令我十二年中住于丹德山。”曼德听罢一臣所述情况，坚定果断地对丈夫说道：“我们应于此地发愿，愿一切吉祥和平。为此，我欲与你同上丹德山。”本来呢，就说是这个一臣王子给他妻子说这个事情呢，是想的和他告别就是和他告别的意思，就说我自己呢要被流放了，所以说你自己要好好保重吧。他的妻子呢，就是曼德公主呢，她自己听了之后呢，既然事情是这样，我们应该发愿，愿这个此地的一切呢，就是吉祥和平，不要出任何的委员。为什么有这样的愿呢？一方面就是说他们内心当这个妻子呢，也是受他的这个感染吧，受他丈夫的感染呢，内心当中呢，对一切众生还是有慈悲心。从那个角度来讲呢，既然宝象已经被布施给敌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的开战所以说呢这个国家将受到种种的这个危难，所以说呢他自己说我们在离开之前呢应该发愿祈祷可以说是十方的圣贤加持这个国家一切吉祥平和，然后呢我和你一起走就这个意思。一臣王子善意劝解到，丹德山环境恶劣，条件困难加以山上又常有凶暴雨猛兽出没，而你一直安享富贵快乐生活，故而理应待在王宫继续享用美妙生活。那么一臣王子就首先给他讲清楚就说是比较感情用事。实际上呢，就丹德山呢虽然没有去过，但是听说呢非常偏僻，而且呢这个丹德山的环境呢非常恶劣的种种的条件呢都是非常可以说困难的，没有像在王宫当中所具有的一切这样一种这个玉妙的享受全部都没有，而且呢自己我们要去的话住的话全部要住茅棚，然后呢就是吃的方面也是非常的这个缺少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已经好好考虑清楚。而王宫当中呢非常善妙，而你自己呢一直呢也是安住在王宫当中享乐的，所以说呢是不是不太适合住在那个地方，你如何忍受你如何忍受丹德山之艰苦，那里无有妙衣甘美饮食，只能以草为垫，以山中泉水水果充饥，那里无有任何妙玉，只有狂风暴雨肆虐，严寒酷暑兼逼于大风起时，飞沙走绿灰尘蒙空，不见天日，尚有毒蛇时时侵扰，所有这些你将如何承受？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王子所讲的情况他们去之前呢确实是有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任何的庙宇都没有的，然后呢经常狂风暴雨，然后严寒酷暑等等这个兼逼，而且如果一吹大风的时候飞沙走石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毒蛇猛兽时时侵扰的，所以这样一种事情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呢？实际上是根本无法承受的。曼德则从容应对道：“妙意美食与我有何利益？我只愿永不离开你，能长久与夫君相依，我欲与你一起离开此地，因我一心一意依赖你，我们最好一路同行。”他自己呢就是妻子的内心也是非常坚决吧，反正呢其他的这个人一切困难都能够忍受的，反正能够和你在一起的话就能够感到身心的这个舒适方方面面的困难都能够忍受的。叶城为不连累妻子，还欲劝说曼德打消此念，他又接着说道：“我信喜布施如有人所求，不论妻子儿女我都会舍弃，那时你恐会对我布施制造委员，不知你能否信守不对我布施制造障碍之承诺。”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层王子进一步给他讲的，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我的性格是最喜欢布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有人来这个索求的话，那么我的妻子就是年纪然后我们儿女呢都会这个舍弃，不单单是这样吧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实际上一层王子没有讲 就说是这些这个妻子儿女我不是，如果要我的生命我还是会不是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能不能忍受呢？如果你不能忍受，肯定会给我的布施做委员的啊。如果给我布施做委员的话，就障碍我成就无上佛果。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要跟着我走，那么就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能不能就是说做一个承诺，就是在布施的时候呢，不要啊做这个障碍，不要做委员。曼德这以坚决态度说，如果你要布施，则我定会随喜，直至命难也绝不为你一举制造任何委员，望你再无怀疑。一成最终只得答应曼德请求，你既如此坚决，那我们就一起出发。一成夫妻携儿女准备上路，临行前与母亲告别时，一成禀禀母亲且说道，请母亲方便时多多奉劝，父王以善法护持国家。那么像这样，一成王子在走之前呢，他和母亲告别的时候呢，又请求母亲在方便的时候呢，多劝父王以善治国，像这样的话，通过善法来护持国家，如果国家的人民都能够行持善法的话，自然能够得到这个诸方臣民的这个保护，所以说呢，这个国家才能安定的。母亲则感悲痛焦急，我唯有一子，与你分别实乃令我伤心欲绝。我心何能是金刚那般坚硬冷酷，祈请诸天尊务必保佑我子尽快让其归来。母亲发完此愿，又有两万王妃各自献上珍宝项链，四千大臣一一献一朵七宝莲花以为称别礼物。太子妻儿离开王宫，欲从城中北门出发。北门外聚集众多可怜众生，一成御史便将七宝莲花、珍宝项链全部布施给此等众生。那么像这样呢，他自己想要从这个从北门出发，开始前往丹德山的时候呢，在这个一处北门的时候呢，在北门外又聚集了很多很多可怜的众生。所以说，一成王子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呢，实在是没办法忍受吧。所以说呢，将这个七夕王妃和这些这个大臣所送的这些这个珍宝的这些项链呐、啊，或者这些这个财物呢，全部呢将他们就是这个全部又布施给了这些这个可怜的众生呢。当时此地有数万人前来为王子送行，众人痛苦万分，纷纷说道，如此贤善之太子，是为我等无偏亲友，为何要被驱逐出境？那么就说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前来为王子送行吧，这些人呢都是非常痛苦的啊，非常痛苦，因为在这个很多人当中呢，很有可能很多都是以前得到过王子这个救济的这些穷苦的人，或者就是说呢非常平时也是对这个王子这些这个善良的品行啊，他的这个行为非常非常敬佩的人，所以说呢他们见到王子即将被流放，即将被驱逐的时候呢，他们自己非常痛苦，说这样一种贤善的太子在我们国家呢是我们国家的庄严，而且呢就是这样一种太子呢，是我们一个一切众生无偏的亲友，根本没有说这个是富裕的人，所以说我对他们好，这个是贫穷的人，我就对他们不好。这个方面是一般的这些官员这个历史的官员就是这样的吧。像这样的话，欺软怕硬的，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喜欢巴结这些有钱的，对这些这个这个痛苦可怜的众生呢，全部经常都是就是说打骂呵责的。这样的王子呢，完全不是这样，他贵为就是说一国的太子，但是他自己呢，完全没有自己亲疏的分别，因此说呢是这个我等众生无偏的亲友，那么为什么要把他驱逐出境呢？所以说呢，大家就是非常的痛苦。王子一边安抚众人，一边使其各自归家，自己则带曼德与一双儿女离开雅瓦国。他内心当中没有丝毫的怨恨，也没有什么丝毫的分别，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事情既然这样的话，他自己按照这样的事情去做，随缘而走，随缘 而动吧。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他自己一边安抚众人不要难过不要伤心，一边呢使他们离开，然后他自己呢带着这些妻儿呢开始离开了雅瓦国。一路上妻子与两小孩坐于马车内，一成则为其驾车，走过一段遥远路程后，一次与树下休息时，走来一位婆罗门，他直接向一成提出索要马匹之要求，一成便爽快布施于他。那么在一次休息的时候呢，一个婆罗门呢要他的马，要了马之后呢，一成王子就很爽快呢就把这个东西布施给他了。然后呢在这些方面呢有其他的一些版本嘛，其他版本讲的时候呢，他们在休息的时候来了这个婆罗门，然后呢就说这个向一成王子这个要布施化缘。然后太子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财富给你的。但是这个婆罗门呢，他就说 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马可以给我啊，他就说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啊，他就直接把这个马呢就是要走了。其他有地方呢有是这样的记载的。然后呢，驾车至马厩无，王子便亲自拉车，曼德也于后推车相助。而马啊，就说这个拉这个车的马已经被布施了，所以说这个车还要走的话，王子就在前面拉车，然后呢，他的妻子呢就在后面推车，像这样的话又继续往前走。四人又走过一段漫长路途后，以婆罗门又前来索要大车，王子再次以欢喜心满其所愿。那么这个在过段时间之后呢，又有其他的婆罗门，又有其他的这些人呢索要他的这个大车，因为他这个大车毕竟是从王宫里面出来的吧，所以说从方方面面呢，他的质地啊或者他装饰方面肯定还是比一般的这些外面的这些车要高级豪华的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婆罗门要索要车的时候呢，王子呢也是这个没有考虑其他的，反正呢就是说如果需要的话，然后就把这个大车呢就通过欢喜心就满其所愿布施给他了。马车皆无，四人只得步行四人只得步行。那么在这个其他版本当中讲的时候呢这个王子背着他的这个儿子，然后他的妻子呢背着他的女儿，像这样他们自己呢也有一直往前走。又逢一婆罗门求乞时，王子已无可施财物，最终便将自己所着新衣交与其人，自己则以破衣烂衫遮体。继续上路后，又逢一婆罗门讨要，王子便将曼德新衣进阶布施，但又有一婆罗门继续前来乞讨时，一层就将一双儿女之新衣完全布施干净。行如此布施时，王子未升起一刹那之后悔心。那么这方面完全是通过这个久远劫修持这个布施善行的这个气所导致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直布施了这么东西之后呢，连自己的衣服都这样布施完之后呢，还是仍然一刹那的后悔心都没有，而且都是处在这样一种就很是处在一种欢喜心当中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其他版本当中也记载了，很多婆罗门看到他们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还在乞讨，还在乞讨的时候，就因为他们自己呢，这些乞讨的人嘛，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也不知道。不考虑别人的这个别人的情况，只知道我得到东西之后又怎么样，然后我得到这些东西之后会这个安乐会富足，然后呢别人将东西布施给你之后会得到什么样一种这个情况都不考虑的。所以说呢，自私自利的人就是这样的。而这个大菩萨呢，也就是说这个完全相反嘛，只是考虑别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呢完全都没有考虑到的。所以说呢，当他自己确确实实没有什么东西给的时候呢，他就将自己和这个妻儿的这些这个新衣身上的这些妙衣呢全部呢就布施出去了，他们自己呢就穿着这些破衣烂衫，然后继续往前走。所剩路途中，一层背负儿子，曼德背负女儿，一家四口欢喜出门，其乐融融。此时上距丹德山有1000由旬路程，可谓遥远至极。一次走至一寂静处，使人唇焦舌干，石难继续前行。第四天便幻化出一城市，城中众人多有迎接供养王子饮食财物者，稍事休息四人又继续上路。那么在走到一个这个寂静处，或者走到一个非常偏僻的没有什么人家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样一种地方的时候，他们四人就非常的劳累就是非常的饥饿的时候呢，第四天就幻化出了一种这个城市，通过第四天能力幻化出一个城市。然后呢幻化这个城市当中的很多人呢给这个一家四口吧，然后布施这个饮食，然后呢让他们休息。那么这个时候呢，第四天有劝告他这个王子吧，就是说呢，哎，不如呢你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当中就住下来算了不要再往前走了。王子就是说呢根本不答应。王子说呢，既然父王这样下了命令，我不到丹德山是绝对不会回头，绝对不会就是说中途停留的。所以说呢，他没有听第四天的这个劝请，没听他的劝告继续呢就往前走，根本不贪恋这个路途当中的这些这个幻化的城市等等都不贪恋的。由于路途实在太过遥远，加之四人疲乏劳累困顿之至，曼德便对王一臣建议道：“我们已行如此远之路途，不如就地住下可好？”那么这个他的妻子呢，实在是有点这个受不了了，实在是有太过疲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他就对这个一臣王子就这样劝告：“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了，是不是就在这地方休息，就在这地方住下来就可以了？”王子认真答言：“父王命我至丹德山方可居留，如停于此处，实乃违背父王教言，且不为父王好太子，我们还是继续前进为好。”四人如是又往前行，长久跋涉之后快接近丹德山时，眼前一条深广汹涌之河流 啊，突然挡住去路，行至岸边，曼德面有蓝色，说道：“河水如此汹涌，不如索性住于此处，勿往前行。”一承认，坚持道：“父王来命我，行至丹德神山，故而我们怎可于此，此地长久滞留？”言毕即入慈悲心等池，河中刹那现出一座大山，截断水流。王子曼德携儿淡驴，挽起衣服，直跨过河去。那么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就遇到这样一种最后一个障碍了。最后障碍呢，就是一个非常深广而且这个河水非常汹涌的这个大河。那么他的这个妻子看到这个河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河水这么样汹涌，怎么样过得去呢？如果要过去了，肯定有很大的危险性，不是说住在这个地方吧，不要往前走了吧。像这样的话，一成他就说呢，我们这个奉父命呢，前往这个丹德神山呢，不可能可以说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滞留了，一定这个要克服一切困难过去的。那么怎么克服困难呢？因为这个太子他自己呢，就说这个心修这个经常呢修持慈悲定嘛，所以说他自己就入于这个慈悲心等池在慈悲心等池当中如是作意。如是作意之后呢，我们就在河中呢一下子现出一条这个大山，或者一下子现出一条山脉，然后呢把这个水流截断，然后王子这些他的这个妻儿呢，就是挽起衣服从这个地方已经过去了。而上岸后，一程回顾河中大山，转念想到，是不是要停电了？点蜡烛。
被关掉。
这会稳定吗？是不是？再来吧，停了再说。他就说是过河之后呢，他一程回顾河中大山，转念又想到了，此山如果任继续存留于此处，则河水势必不往下流，许多众生将因此而死亡。他就说，如果这条山一直存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么河水就没办法往下流了，没办法就流了，很多依靠这样的水而生存的众生因此会得到死亡，或者就是说呢，还有这些这个下面的这些田地，如果得不到灌溉呢，这些这个田地呢没办法丰收，所以说呢还是要成为一种这个间接死害众生的因缘。他自己就这样想，那就点着。那边肯定要点，这个点肯定是看不到的，多拿一些出来东西把它点着。看不到地方就点了，看不到地方都需要点。那个门那边可能需要吧，基本是后面的。下面呢继续往下讲。那么这个太子呢，他自己就想了很多吧，叫他自己菩萨心肠呢，就是这个时时刻刻从大的地方从小的地方呢都是替别人着想的。他就如果像这样一种这个大山一直这样挡住的话，肯定会伤害其他的很多，直接间接会伤害很多众生，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又想的话怎么样把他这个微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于是王子一边注视水面，一边发愿道：“愿此河流能恢复从前样貌，流淌向前，一如往昔。若有人前来过河，也望他们皆能顺利渡过。”话刚说完，河水即恢复旧时状态。就是我们自己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就是说这个学习这些这个以前菩萨的这种行为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在自己遇到种种不便的时候，那么自己要想了怎么样就如果自己有这样不便的话，也许其他人也有这样不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能够从方方面面考虑到别人利益， 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如果路上有这些不方便的地方，或者路上有这些这个不清净肮脏之物的话，虽然和自己没有关系，但是呢，想到比如说有的时候在路上看到这些这个这个垃圾啊或者大便呐、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自己看到的时候，当时就不愿意了。反正这个如果想到的时候呢，自己看到不愿意，那么很多其他的人看到也会不愿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还不如自己把它清扫掉。清扫掉之后呢，别人就不会再看到这些东西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呢，就是个也是利益别人的。主要这个方面是一个方面，我们说是见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见到是路上的石头啊，你看见到这些这个肮脏之物的时候啊，或者按照这些见到这些障碍物的时候呢。这怎么样去这个清理啊？怎么样去清扫，令别人得到这样种种的利益？从另外角度来讲呢，自己也不能够就是故意的在这些路上啊做设置障碍，或者呢也不能够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众人行走的路上呢随地的这些大便呢、啊，别人看到如果就是说升起厌离心、升起厌烦心的话，你自己呢有很大的过失的啊，确实很大的过失。所以有些时候尤其是讲的话，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平时自己就是在这个修房子等等的时候呢。这些僧众走的路啊，千万不要去这个故意去把它阻断啊，自己为了自己的方便，然后就去拦一个什么院子。我如果以前就是一条路的话，如果自己把这个僧众走的路这样间断之后呢，自己的这个自己会发生那个道障啊，确确实实呢自己会发生道障，也就是说自己在这个修持正法的时候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违缘，确实呢就产生各种违缘了。所以如果自己去这个修路啊，自己去架桥啊，这些方面呢，在自己修道过程当中呢，会这个产生种种的顺缘。所以如果是说这个拆桥啊，或者就是说这个僧众走的路这样间断的话，就肯定会有很大的障碍的。不单单是这个僧众是这样不喜欢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样一个这个阻塞道路，而且还有很多非人以前我也听到这样讲吧。实际上很多非人呢，我们是认为这个非人都是从空中走来走去，但是很多非人呢，他也是要走路的，也是要从这个路上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就说是在路上扔一些这些这个金刚带啊，或者说这些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这些这个用过的金刚带，他们也是非常痛苦，而且如果把路阻断的话，他们也不高兴的。因为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人非人方面都会有很多障碍。所以说呢，尽量呢要和这个要给这个僧众做一些这个顺缘的事，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些这个违缘，做这些这个障碍。所以说像在有些修房必须要修房子的时候呢，第一个考虑到了不能考虑到自己怎么样，首先考虑到这个对这个因果方面对僧众这个走路方面有没有障碍有没有障碍。所以说如果你在路中间本来是一条路路中间挖断了，然后修个什么房子的话，肯定以后会出很大的障碍的有些很多人我看到过了，就是在路上修房子他住不住的，住段时间之后自己就卖掉又走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是比较见得到的现实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报应而已。但实际上从因果的角度来讲，阻止僧众的这些这个行路他过失呢看不到的这些这个因果更加严重。我这方面呢必须要注意的都是要注意的事情。王子一行最终抵达丹德山时，但见满目萧条，一派贫瘠景象。不过因山有鸟语花香点缀，如之加之山溪水田甘美，山上水果鲜艳诱人，整个环境倒也安适清和。但现在的话就是满目萧条，一派贫瘠呢，可能是指没有这些这个很多住家的这个住家户吧，肯定是没有很多人。所以说一个地方如果有很多人这样居住，又是这个炊烟又是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些这个狗叫或者这些这个鸡叫好像就显得非常繁荣似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感觉吧。如果走到一个地方非常的这些这个不见人烟这方面好像就感觉比较贫瘠。所以这个方面比较贫瘠呢，可能是在描绘这个角度描绘这个角度。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呢，从他这个描绘的这个丹德山上面鸟语花香或者就是说这个这个它有溪水到处有这个山上有水果等等，一方面呢从这个景色来看的话应该还是比较优美的。王子不觉说道，看此山中参天巨树高耸云天，无人砍伐，亦无人搅扰，溪水则长流不断且清冽透彻，而瓜果又丰饶肥美真乃以绝佳修行之地。 至于说这个王子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地方呢，这个树这么高大，肯定是没人砍伐，所以说可以从地方推知呢，这个方面是没有人打扰的，肯定没人打扰。而且这个地方呢，就说这生活所需呢，一切全部都是这个这个圆满具备，一点都不缺少的。一方面呢，如果说是像这样的话，有这个溪水的话，这个方面的话，饮用之物呢，这方面不缺少，而且还有这些瓜果非常这个甜美的话，所以说吃的方面呢，也是不用担心的。住在这样一个山中修道的话，确确实实非常这个理想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对这些这个这个自助少欲或者内心当中就是说向往善法的这些菩萨来讲的时候呢，你见到这些这个这些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景色的时候，看到这些环境的时候呢，确确实实自然而然就升起一种欢喜心。而如果对这个善法就是不喜欢的，经常喜欢溃落的这样的一种人的话，就看到这个地方人烟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觉得非常的这个悲伤的。但是呢这个真正修行的人看到这个非常欢喜。然后呢，就是在其他版本当中说，怡情王子说呢，他说这个山呢看起来的话，就是这么，就是说这个这么圆满，这个山里面肯定有修道的人，他就从这个方面这个推知呢，有修道的人，在其他版本当中有这样讲的。一程入此山中之后，所有飞禽走兽均欢喜迎接。此山原本已住有一沃兹达比丘，年逾500，此人具有殊胜功德具有种种的这个禅定啊，具有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等等的这样功德。一程闻听后便前去沃兹达处顶礼问候，且说道：我们准备常住此处，可否请长老指点何处有水源清净、水果鲜美之圆之圆满修行地？那么一层闻听后闻听后呢，好像有时候我们说呢，这个地方既然没有人烟，怎么可能听闻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从后人来看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很多的人烟，但是还有猎户啊，还有猎人呐、还有是少许的人呢，所以说可以从这地方听闻呢，或者有的时候呢，可以从其他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天人飞天飞人这方面听闻这些消息的。所以说呢，一层王子自己听到这样一种消息之后呢，就去这个比丘面前呢去这个顶礼问候。那么一问呢，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常住修行，那么到底有没有水源清净、水果鲜美、圆满修行的地？我只打缓缓到来，此山呢已真正具足福德之山，一切皆完备不缺，你住于任何一方都圣妙四溢，所有地方均清净无染，你是否欲与妻子在此求学佛法？那么这个比丘就是说呢，这个山呢确确实实具足各种各样的功德，你如果要在这个山上去修持禅定啊，修持这样一种善法的话，这个是最圆满的。不，这个山当中呢，不管是哪个地方呢，都是最圆满的地方的非常圆满。所以说呢，我们自己修法的时候以前讲过吧，这个修行的地方呢还是必须要做观察，反复要做观察。所以说如果不好好观察的话，不但你修法不成，而且会受到很多很多的障碍，有的时候自己认为非常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欢喜的地方，非常圆满的地方，但是呢不一定就是真正圆满的地方。所以说在按照无光尊者禅定修行的这个前面部分讲观察地方的时候，他讲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如果是以前的高僧大德住过的地方、加持过的地方、成就过的地方，怎么样住也是没有违缘的、没有障碍的，肯定会迅速得到这个成就的。或者就是说不管什么地方你住半个月半个月当中观察，你就知道了这个地方到底是适合修行吗，还是不适合修行等等。那么这个方面，这个欧子达比丘他就说呢，这个山呢是真正具足福德的山，不管哪个方面住在哪个地方呢都是这个非常圆满的。所以说呢，你是不是想要和妻子在这个地方修学佛法呢？一成正欲答言，曼德则插话答道：大比丘，你在此处有修行已修行多少时日？欧子达回答说：我来此山中已400多年，将近500年矣。曼德又问道：你现在任由我所执如此修行何日方能证道？于此山上久住，能像如能像土木石块一般弃绝我所执，那时才可谓真正证道。我知道谦虚说道：我不大明白你所谓之真实道理，因我尚未证悟。那么他的这个妻子呢，因为可能和一城王子在一起吧，熏习了一些这些智慧，所以说呢他就说呢，看你样子呢，你还没有抛弃这个我和我所知，你现在还有我和我所知，如果有我和我所知这样修行下去，什么时候才可以修道呢？这个方面是没办法这个证道的。那么你怎么样修呢？你应该像这个山上的这些土木石块一样弃绝我和我所知，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真正证道的。 我们也不能认为他说话他所说的就是错误，对吧？我们不能说呢像土司一样怎么怎么样弃取我所指，这个方面是一个比喻而已。那么就好像土木没有我所我和我所指一样，所以说我们修道这种人呢也应该离开一切我执和我所执，像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没有我和我所执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在这样一种修法，在这样的正见当中修行呢，才可以真正的正道的。所以这方面呢实际上还是说出了一定的确确实还是说到这个修道的真理吧。所以说我们自己在修法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时时刻刻都说是我自己要正道啊，我自己要修行等等，不抛弃我执我所执，那么在我执我所执当中这样去修行的话，是这个耽误很长的时间，没办法这个没办法证悟的。那么这个比丘他就很谦虚吧，很谦虚呢。但你说这些大道理呢，我是不明白的，听不懂，因为我自己还没有证悟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还没证悟，实际上呢，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功德的吧，只不过他比较谦虚而已呢。王子此刻则接上话题，不知你听闻过雅瓦国一城王子一城太子名声否？沃兹达说，我经常听人说起，只是无缘亲睹其容。那么在其他地方就讲的时候呢，那就是这个太子问呢，你是不是听到过这个雅瓦国的一城这个王子的名声？他说听到过。那么是不是就是你呢？看那样子，像那口气呢，也许就是你吧。一城就坦言道，我正是一城王子。沃兹达比丘惊问道，你到此地欲为何求？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城王子他自己呢，在这个雅瓦国贵为一国这个太子，然后呢就是他这个经常广行布施，经常救度一些众生，所以说呢他的名声早就传遍到这个地方来了。因为他是一个王子的缘故，到了这么偏僻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比丘就非常吃惊，他就问你到这个地方呢是干什么来的。一城认真答言，我欲得大乘圣道。一城王子就说，我不求其他的，我就为了成就无上佛果，为了得到大乘圣道，到这个方面来。沃兹达满怀敬意地说，你未来定可得大乘圣道，到那时我愿为你座下神通第一之弟子。那么看你这个从你自己以前传回来的这个，从其他人传回来的这个对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品行，对你的这个行为的赞叹描绘起来的时候呢，你确确实实是真正一个这个这个可以说发了菩提心的这个大菩萨吧。所以说按照你这样一种精进的修法的话，你绝对是可以得到无上圣果的，像这样的话绝对会证悟无上佛果。那么如果你真正得到了无上圣果之后呢，我愿成你坐下神通第一的大弟子。沃兹达比丘带领他们于清净地安住下来，一比丘教言，一城将辫子打成法髻，全家以饮净水食瓜果为生。一城后又用草木搭建成一小小一小茅棚，供自己居住修行，又为曼德儿女各搭小茅棚遮身。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就说住下来，然后呢就是王子呢开始用他自己的这个记忆吧，以前虽然没有可能这个方面听着打草棚的这个记忆也许没有精通，但是呢他自己在王宫的时候呢16岁之前就精通各种记忆的，工巧名方面呢是完全精通的，所以说呢他所学的工巧名呢完全都是怎么样自己盖着一些大殿啊，怎么样这个统领国家这样记忆，如果这方面的知道的话，打几个小小的茅棚啊根本就不成什么问题的。所以他自己呢给自己打一个，然后和这个曼德然后儿女一一搭一个小蒙棚遮身。一城儿子此时已过7岁，名为鸭日，年纪虽小也会自己穿衣，整日跟随在父亲身后。女儿名为鸭喇，年纪6岁，常身着兽皮跟于母亲身后。这方面就描述他的这个儿女的话，他的这个儿子呢就是鸭日的话，他就是已经7岁了。这个方面讲了年纪虽小会自己穿衣，会自己穿衣，在其他的版本当中讲的时候呢，他就说是年纪7岁做草衣吧，就说这个地方呢稍微不同的地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7岁的话就是穿着自己这个草衣，然后他的女儿呢6岁呢是穿皮衣就穿这个兽皮衣，好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方面去描述的。山中禽鸟野兽在见到一城王子后，均欢喜依赖。所以说山中的这些鸟兽啊，见到了一城王子之后呢，本身一城王子内心当中慈悲心充满的，所以说呢，其他很多鸟兽看到这个看到这些太子之后呢，自然而然呢就是这个消除恐惧之心。 消除恐惧之心，然后非常就是信赖他就经常依赖于他。所以说真正的这个相信当中升起这个无为菩提心的这个大菩萨，就是这样的。以前宝中一宝以前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吧，在地心处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很多野兽呢这个自然依附于这个他的身边，还有这些狼和这些兔子，这些方面虽然处在一起呢，互相之间呢都没有什么这个畏惧的，或者就是兔子这些弱小的野兽呢，对这些狼呢也没有什么害怕的，这些狼呢对这些这个弱小的野兽呢也没有什么害心。所以像这样通过这样一种慈悲心的加持力吧，通过菩提心的加持力呢，肯定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非常稀奇的结果的。一城于此山中只住一日，第二天就见干涸泉水又充满清澈水流，以干枯衰败之树木重又萌芽开花结果。那么就是说这个在第二天的时候，那么一城王子在住在一到了这个丹德山，在第二天的时候呢，以前呢这些干涸的泉水呢就开始就是冒出这个清清的水流了，已经干枯衰败的树木呢开始发芽，开始开花，开始结果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非常非常这个奇妙的事情。而较凶猛之野蛮众生尽皆消散，护啖残忍之猛兽一开始食草。很凶猛的野蛮众生呢，可能是指那些这些这个部落啊，那些非人呐这些这个魔鬼啊等等，这方面是比较凶狠的野蛮的这个众生吧。像这样的话，全部消散了。然后呢，其他的猛兽互相曾经互相啖食的非常残忍的猛兽呢他们的性情变得非常的调柔非常的温顺。然后呢，他们开始呢不伤害其他众生，开始呢就是这个吃素了，开始呢吃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整个环境中之草木皆全部返青，各种种种飞鸟各出悦耳动听动听之鸣叫。曼德常在山野采集水果供一城儿女食用，两小孩则经常暂时离开父母到一水泉边与各种小动物嬉戏玩耍，有时甚至乐不思归，整夜不回。这个方面这一段呢就描述他们一家呢在这个山里面呢是怎么样非常欢喜，然后呢就是怎么样这个修行啊或者生活的这些这个情况。一次一城王子看见牙日再骑一头狮子时，不小心从狮背上贴下，轻微擦伤皮肉，又稍稍出血。一只伶俐猴子见到后就过来舔舐血迹，用树叶擦拭伤口，还陪小牙日到河边清洗伤处。这方面就描述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山当中吧，像山当中的这些野兽这些猛兽吧，像这样的话以前就通过伤害众生而这个维持这个生活了。这个时候呢和这个一城的这些这个儿女呢就说这个经常这样的去玩耍，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描绘这个菩萨他自己的自在的修行的这个状况吧，就描绘这样一种这个状况。所以说呢他一到了一个地方的话，整个地方呢变成吉祥的全部变成吉祥。所以说呢这些这个不单单是他们这些这个儿女非常欢喜，而且这些这个野兽这些猛兽呢也是呢就是无忧无虑的相续当中呢非常欢喜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这个大菩萨确确实实的不单单是利益这个人众，而且还利益一切的众生，其他一切众生呢如果能够依附这样大菩萨，他都能够得到方方面面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安乐，而且呢还因为接触大菩萨的缘故呢还种下后世解脱的善根，因为这个必定是被大菩萨的这个慈悲心菩提心所摄持，经常发愿做回向的。所以说呢如果有缘和大菩萨接触的话，绝对呢就是只有这个利益而没有丝毫的这个伤害的。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